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欢迎收听晨曦讲座。星期三节目呢，主题是晨曦交流站哈。节目开始的时候呢，也是三老先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了，尊重长辈，
最老三老的最老卢文牧师。
哇，这个是给我很大的压力。
为什么呢？
我盼望我年轻一点呢，还可以跟你们交流交流。因为老了，可能你们的不听老人言
啊，不是的，
这样子的糟糕。
嗯，我们有中国人传统的优良的美德，啊，就是这个
是真的吗？是真的吗？
敬老，对对，敬老。
这个全世界呢也效法中国或者受中国影响呢，我相信将来西方人呢也懂得敬老。其实全世界都要敬老啊，尊重老。
不过我觉得呢，连在中国。谈那个孝顺的道理，敬老的道理，都是今不如是，现在跟从前呢差很远了。
嗯，
所以呢，这个我们没有法子对抗那个世界的潮流。
嗯，
世界的潮流呢，现在是过分的自我中心。
而且什么东西都学习外国比较多一点的，是不是？西方人。
彼此感染。
嗯，
其实呢，现在也可能学习中国。你看，奥巴马都去中国，
对了，
取经是吧？
搞搞
外交，去北京啊，跟年轻人谈谈话啊。这个年轻人坐在那里啊，听啊，
都是世界潮流，都是经济的因素很多。嗯、那现在奥巴马去谈的什么？你看那个气候的问题啊，什么环保的问题也是。我觉得呢，他是一个信耶稣的人，应当谈那个救恩的问题，福音传遍天下的，他不讲啊，他不讲啊，
他觉得那个
总统不是去传教，
他觉得这是传道人跟宣教士的责任。如果是这个
大家分工，
他也谈，但是不是很
不是直接
的公开的谈宗教自由的问题。
嗯，
那人呢都是你来中国做客人嘛。你公开谈那个宗教自由，你不给面子给我们，中国的领袖。
中国也有宗教自由，法律、宪法也保障这个自由。中国这个官员立刻就回答。
我觉得有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已经很差不多很公开，或者是整个世界都知道。所以，奥巴马呢也谈一个问题呢，是给那个网信的自由。
嗯、
啊，那个这个，我觉得这个也就是碰了一碰，不敢那个一锤打过来。
网络上的开放的
信息要流通，要自由。
我觉得呢，最终的解决问题呢，是人心归主，才会真的。我想到你的好处，不是单单是我的好处，
真正的爱，对
啊，这样子才会。真的世界和平的。
其实我看今天的日历，今天是11月26号，
25号，
星期三、星期三。明天是感恩节，好像美国人的感恩节，好像我这个要查一查。现在我们认识奥巴马了，也知道一点。
感恩节呢，只是美国人的，他们在那个欧洲，受到很大的压迫，逃到北美去，
感谢上帝
啊！就逃难、吃苦。那么在这个气候呢，已经看见一些那个好的
水果呀，什么东西都出现了，
所以就感恩。我的教会呢，莫名其妙
什么呢？
我刚刚回去教会做堂主任的时间呢，每年这个时间呢，圣坛。上面呢摆满了那个蔬菜
水果
收成，
象征这个丰收，
粗俗的献给主。其实这个是 老外的感恩节，
有他的历史的背景。
我是小地方香港的湾仔，竟然呢那个有那个
美国式的
感恩的美国式的感恩，现在没有了。
现在应该天天都感恩，每一天呢也敬老，也向老人感恩。
那真是好牧师，那就勉励我们就
凡事谢恩。
好，那谢谢奥巴马来访啊，让我们谈到呢这个啊东西文化的交流，也特别呢稍后我们今天也谈到了福音的工作，无论是在中国咱们内地，或者呢从中国到海外，我们怎样的参与。今天晨曦交流站有卢文牧师、周广亮牧师，还有我李崇恩。
教会需要健康的行政、健康的组织、健康的工人，才能茁壮增长。这是一个分享心得、解答疑难、彼此守望的园地。晨曦交流站，
李崇恩。我觉得我们罪该万死。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我们没有问候听众朋友，就整天在吵架。
不是吵架，刚才是交流站嘛，刚才是交流。
这个晨曦交流站呢，礼拜三礼拜四听众朋友也知道我们是老朋友了。所以他们说，哎呀，卢文牧师你不要那么客气了，我们一开始就讲话了，就不用问了。就是这样了。
对对，那我们也把握时间了，先看看这位听众编号 B9783 的分享。他有那先后两段话，一段关于自己的侍奉的，一段呢是关于教会的。我们先看看他个人的一些分享哈。B9783 这位肢体说呢，目前我把小生意交给一位弟兄来管理，这个弟兄曾经在我出信的时候给我很多帮助，而我自己呢生意上只做一些协调，我愿意把时间用在教会的事工上。去年我的目标呢，一半时间工作，一半时间在教会侍奉。这一段时间呢，我又有一个想法了，就是呢一年工作上只花52天，别的时间呢我愿意用在教会里。这个年头生意不太景气，对我而言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哇，用1/7的时间工作，其他的时间呢用在教会。
有进步，
有进步了，
但是他心中有为难。因为他觉得哎呀生意不太好。
对呀。
啊，那个那他呢是一个在内地呢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兼职，是又做生意又负责教会的工作。他从一半一半，就是一半时间工作一半时间侍奉，进步到1/7、1/6，1/7的时间做生意，1/6的时间做教会的工作。那我是卢文呢，我老了，我不怕人给我压力，就请你们两个给我压力。那弟兄啊，要想想呢，你面对的选择，面对的改变呢，第一是时间的问题。在时间的问题呢，我觉得你有进步。从1/2的时间侍奉变成1/7。
对。
第二呢，要想的是责任的问题。现在我看呢，好像是你去负责教会的工作。那么你去负责教会的工作呢，其实呢，信徒很多，工作压力很大。那不要先看那个做生意的压力，那个教会工作的压力呢，岂是一个人1/7的时间可以应付的呢？第三，谈谈对公的问题。我们常常呢，哎呀，我放下世界上的圣意去侍奉主呢，常常只是谈到我本人，就没有想到呢，教会的工作所有的挑战是一个对公，
对
一个群队，大家一起去侍奉。那时间的问题，责任的问题，对公的问题，请你们两位老人家呢多多评论。
他的这个时间真的是感恩，但是他的责任呢没有讲出来，不知道。
哦，他大概是负起教会的责任，因为在他下面的分享里头呢，他的责任很重，而且呢有拆船的责任。
对呀、这个教会也是很特别的。
所以要等到下面呢全面讲到整个的教会侍奉的时候，才知道他的责任是负责。
不过我觉得呢，
讲到呢还是探访呢还是
祷告呢？我觉得呢，两方面讲。我同情内地的朋友， 有兼职的需要，
嗯，
因为我们也不一定有好好的教会的工资，
对
啊，但是呢，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我觉得呢，无论怎么样子呢，全时间侍奉神呢是有太大的需要了，
嗯。而且呢，这位肢体啊，他说呢，基本上一个星期一天花在工作，这其实这一天的意义已经不太大了。这样去工作，其实也不能对自己的工作
你是干
出什么
成绩来。你是大老板呢，可以。你是大老板呢，你是派很多的伙计啊，
嗯，
在那里工作，
去工作，
嗯，
可以应付。
嗯，
现在
他是小生意嘛，他说。
他是客气的，你中国人这个小生意可能是很大的
很大的啊。
那但是我们都觉得呢有这个矛盾难处在里头啊，所以呢真的要想想，我们刚才就给这位听众朋友想想呢，时间的问题、责任的问题、对公的问题，周老牧师你还有什么要分享的没有？
这个对公刚才没有看到，要等到这个李崇文老师读到他的第二部分的时候呢，大概跟对公直接有影响，因为他教会里面有什么问题，牵涉到他跟对公之间是怎么样搭配，怎么样培训，所以基本上呢，他是做了一个好的方向的决定，就是把更多的时间用在教会里面。那生意不好，这个他要反省，就是生意现在不好了，那也不是他的那个弟兄的问题，可能是整体的这个社会上的一个这个问题了。
其实他说这个年头生意不太景气，这句有问题哦。我们中国呢，哇，这个在这个金融风暴的时间，
金融海啸，
差不多是世界第一了，
经济还在增长啊！
哎呀，
这个奇妙，
连那个奥巴马也来要访问我们中国，你看是不是？
是，他说小生意不容易做，大概是这样，除非你是要有一些新的创意。
其实呢，你要想想呢，他只拿一天来做那个生意呢，这去协调呢，也不会好做的，
对不对？
这个是正面反面的来看呢。就看见这个问题所在，
所以我们鼓励这位肢体呢，可以重新的考虑，或者在神的面前去领受。
对不起，我没有说呢，你全时间搞生意，不负责教会的工作。我是希望你更多关心神的国度，神的工作，教会的工作。
嗯，好，我们来看看呢 ，B9783 呢还谈到教会的一些情况，我们也愿意关心呢、啊。就是这一年，自从春节以后，教会人数明显下降，同工也有点困乏。有肢体就表示，教会只顾做宣教，没有关怀他们。在成都的家庭教会中，我们的教会确实很特别，经济很一般，却开始做差派的工作。目前已经差派了支援了四位姊妹参与宣教的工作和学习。八月底，一位姊妹接受教会差派去了东南亚地区国家进行宣教，她是接受5年的宣教训练，目前呢是在第二年。教会目前有2位姊妹在海外宣教，有2位姊妹在国内少数民族地区宣教，是教会值得感恩的事情。
我非常同意这位弟兄说是可以感恩。
对呀、
我也非常欣赏这位弟兄的努力，这个教会的表现，但是他所讲的问题呢是很复杂的，也是我们中国晨曦讲的健康教会所关注的问题。那我们的弟兄大概是弟兄啊，
我猜想
就谈呢，春节以后就差不多一年了哦，人数明显的下降，这个是大问题，是不是？同工困乏也是大问题，人数小了应当是轻松，但是现在可能要补救，但是更困乏。那我们要看看那个事工的重点。因为呢，我们的弟兄自己也批评教会只顾宣教，就没有关怀会有啊。教会的事工呢，应当是教导、牧养、布道、职堂、差传，这样子才达到那个健康教会、
均衡的发展。
对对对对，那我们的弟兄呢，谈到人数下降，这个是表明呢，就是。教导牧养呢出了问题。那我们的弟兄团呢，他们有 差派的事工，甚至呢拆船有宣教士，那这个不平衡啊。
嗯。
这个是关心外不关心内，那这样子不算是顶健康。所以呢，教会的事工呢，我提议呢，我们应当强调宣教事工，我同意。嗯。这是卢文的My cup of tea， 这是我的
一直的一个心愿，
这是我们中国晨曦的宗旨，也是这个。
对，但是好像是你们忽略了，那个教导牧养。你真的重新的看看呢？我们有这么多的会友，大概的人数明显下降呢，不会很少的人，一定是不错的人，而且可以支持几位宣教士，所以一定有很多的人呢。那么他们呢，是我们的羊。他们需要我们的关怀，我们的爱心，我们的教导，我们的牧养，给他们团契，给他们主日学，给他们探访，给他们爱心的照顾等等啊，我们好像忽略了教导牧养。那应不应当增加同工呢？因为上文呢，我们说呢，这位同工他要协调他圣意与侍奉，好像是我找不到有很多同工啊，可能呢不多，甚至可能只有他一个，所以呢应不应当想想呢，好好的增加同工。那个增加同工怎么样处理呢？就是好好的动员，
嗯，
要栽培更多人学习接受培训起来侍奉，跟这位弟兄分担那个教会牧养教导的责任，也大家呢同心去做拆船啊，所以应当呢增加同工。那么还有一点呢，题外的问题，因为他提到呢经济是一般，那么我们是不是应当鼓励奉献呢？因为中国呢现在呢，因为他们是成都，大概也算是城市，是很大的城市，那么一般人的收入比从前多，那么应不应当鼓励奉献？那我们常常呢忽略了教导，忽略了教导奉献的道理呢。你假如是教会的负责人呢，我提议呢，你可以呢多教那个奉献，令到呢弟兄姐妹都尽他们的本分来奉献。中国富起来了，那么教会的经济应当不会有问题。我还多嘴啊，广东人多嘴，普通话有没有？
有。
有吧、
就是、
我还多嘴、
想
我鼓励你呢考虑全职侍奉、
嗯、
现在是工资不会多，因为教会呢一般呢不会给人工资多。你李崇恩我们福音电台有没有给你很多工资啊？
福音电台足够吧，足够了、足够生活。
他是好同工，好同工。你周广良也是，
凡
是
谢恩
不会多，不会多。我们从前常常讲笑是那个周牧师很有钱，其实
是你自己这样想，一直这样
算对的啊。那我提议啊，弟兄啊，你好不好考虑全职侍奉，连那个七分一的时间都放下来，因为教会需要你，神需要你。
嗯嗯，很欣赏啊，这个教会呢做拆船的宣教的工作，但内部的健康和弟兄姊妹的关顾呢，我们同样的关心。
我是来自阿辉的余姊妹，我今天特别的感恩，因为良友电台是60周年，在这里我祝愿良友电台越办越好，能给我们内地的教会带来更大的祝福。
良友的恩来60年，同情福音心丰年，天使电波传神恩，同颂主恩乐无边。
在中国晨曦呢提到哈这个宣教啊拆船呢，我们也特别兴奋。刚才看到四川成都的教会怎样的拆派肢体，以下呢是来自广西的另外一位听众朋友也谈到在内地的宣教，还有呢向国外宣教的这个的意向哈，我们分别来看看。N1905 这位朋友呢这样说，前段时间一位同工带了弟兄姊妹到少数民族那里传福音实际呢是了解当中情况，感谢主，这一次下去有几个同胞决志信主， 是少数民族哈，绝志信主，求主带领他们，叫我们呢也懂得怎样服侍他们，懂得如何走前面的路。许多少数民族同胞都是住在很偏远的地方，很多时候路途不好走，外面的人不太了解他们的情况。我们同工说希望把当地情况记录下来，跟外面的肢体分享，求主帮助我们做得合神心意，走在神的心意里，求神把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我们。我们广西是一个福音很贫乏的省份，5000万的人口里信主的人很少。据一份资料统计，在中国大陆福音最落后的3个省份里，广西就占了一个位置。求主复兴广西，也求主兴起更多广西年轻的弟兄姊妹起来服侍主。
先回到这一段好不好？
好，这一段。
这个是少数民族的福音工作，在广西这位是弟兄还是姐妹？
这个不确定，
没有讲。
他们呢，去一个少数民族的地方，带领了几个同胞决志信主，但是呢，不太懂得怎么样服侍他们，怎么样走前面的道路。那据少数民族呢是有语言与文化的区别，可能有宗教的难处，那么所以呢真的不简单，所以呢我们应当好好的教导他们，好好的牧养他们，教他们呢真的成立教会。你不是带几个人信主帮他们洗礼就算的了，少数民族的事工呢应当有那更长远的目标，更高的目标，朝着那个健康的目标去发展。我最近跟一位朋友呢分享，他说呢，你看呢，我们基督教不晓得花了多少的人力物力，多少的宣教士在非洲传福音。我们说非洲的基督徒很多，有没有看见现在非洲的乱得不得了？那所有的领袖呢，他们的思想啊，他们的领导啊，我觉得呢都根本差不多没有基督教的观念在里头的。但是这些人呢，所有这些领袖呢都是在基督教的教育下面长大的。那出了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的教导没有深入。我们可能是简单的讲讲福音，说带领人归主，将来的问题就多多了啦。我不是说你们做得不好，是个很好的开始，但是要努力，因为带人归主建立教会实在不简单。
好，再看看呢，就是这个广西的教会啊，这位肢体呢其实呢真的胸怀普世。他下面一段呢，我想我们可以多花点时间来回应啊。大家都看到中国呢现在很快速的发展，所以呢这位肢体也想到了中国的福音复兴可以起来呢承接大使命哈。21世纪是中国宣教的这样一个世纪啊，有个梦想呢就是把福音传回到耶路撒冷，中国呢是这个传福音的最后一棒哈，就多派这个宣教士啊，特别他们的教会呢也派宣教士到印尼啦、缅甸呢这些东南亚国家，当然不是以宣教士身份去的，是一些专业的像教师、医生或者其他的身份。这位肢体还提到呢，特别把福音传到中东阿拉伯国家呢，西方世界呢有它的困难，因为过去呢紧张关系一直很紧张，都是在冲突当中，但是中国呢却不同了，因为跟这些国家的关系相当的友好啊。最近温总呢就到了一些回教国家里头啊，也是呢有一个很好的这个友谊的建立，所以中国的关系好更容易呢在这些地方呢发展他们的经济啊建设，所以要向他们传福音呢好像中国反而呢特别有利，中国基督徒和教会有利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啊。
现在特别流行这个观念呢，很多教会就是说把福音从中国传往耶路撒冷作为一个地理上的目标来努力，很多人也推动这样的一个想法。
感谢神，这个广西的教会遵行大使命，壮志可嘉啊，真的非常好。福音在中国是不是已经复兴呢？我们真的要多一点的思想，我们承担这个大使命呢，按拆船的理论呢，是 从万国到万国，所以二十一世纪呢是中国宣教的世纪，这句话有一点自我中心，应该是从万国到万国。福音呢，传福音呢是跨文化的，我们需要呢注意到那个语言文化的差异，把福音传到耶路撒冷呢，是一个很好的，我刚才说壮志可嘉，有这个梦想呢不是不好，但是呢，他们面对的那个语言文化甚至政治的难处，这个差异就很大很大了。那么还有一个讲法是中国借那个差传最后一棒，那么这句话呢我就觉得在圣经里头没有，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去思想个人的雄心壮志，应当好好的思想谦卑下来。我们中国的基督徒还少，那个广西的基督徒，你也说广西省的基督徒，
对啊，刚才他说
是中国省份里头最弱的三个省份之一。那么求主帮助我们，一方面呢关心自己教会的福音，自己教会内部的工作，也参与那个差传的努力。感谢神给我们这么早已经有差传的关心，是好的。那宣教的努力呢，现在你也讲到是专业人士的侍奉，那这个是你可能不晓得从哪里抄来的这个理论啊，大概你们哪里呢没有很多的医生教师去其他的国家。但是呢我们要注意呢，无论怎么样子呢，我们不要忘记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但是呢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呢，要开放布道，建立教会。我非常同意亲爱的听众朋友，中国教会要起来，我们要努力参与大使命，但是不可以呢忘记布道职堂，不可以忘记教导牧养，不可以忘记训练。我可能讲的太多啊，你可能觉得吃不消啊。那真的需要这样子的宣教的工作呢，其实非常的专业，建立教会。加上跨文化的差传的努力呢，这个难处很多很多，求主帮助我们。
可是这样看这一个整个大段呢，也可能是这位听众朋友他所听到的内容跟其他人交通的时候听到的，而不是他实际他们教会正在推动的一个方向，也有这样的可能。
他们应当呢有差传的观念，先从那个
祷告，对他们关心这个差传，
先从那个奉献呢开始，也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关心我们的教会牧养教导，培训他们，正面的去那个面对差传的使命也好的，
所以呢，这个中国教会信徒呢接福音的棒呢，这是必须的啊，这是必须的，但不是单单的满足一些的口号，而且呢，不是单单以中国为那个主体，不是中国像
是
主体，
最后一棒，
而是这是神的使命哈，我们参与在当中，一起来同心哈。好，今天呢，我们的晨曦交流站呢就分享到这，也欢迎鼓励弟兄姊妹呢有更多的侍奉的话题呢，我们可以一起交流，再见。
再见。
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圣灵降下焚烧众人心灵，复兴我们为失丧灵魂代求，为给你宝座前同心合意，刚强壮胆往不跌下去。